好，咱们随便聊一聊，也可以谈谈这个整个这十一讲下来有什么希望，就是想怎么改进一下啊，感觉什么做法比较好，可以表扬表扬，什么做法可以改进。有人说呀，那个讲的时候多插点故事，多插点，这样大家这个不会困，觉得比较有意思。你看我原来讲书就这样的，
原来讲就是听得都特费劲
啊，对对对，
所以就你也讲一些录音，回家总是在听
啊，
还总那会儿那时候那个形式上的那种
啊
高负电的东西很多，
很少讲故事，
那时候还是觉得有意思
啊，
虽然听得特费劲，
但是你们那个都是听了好几年的
啊，
都是这样
是
吧，
是
都是听好几年的那样的。这次你看有大部分是那个就是哎刚接触的，所以看情况吧，看情况掌握这个，反正就是不时的少插一点，稍微了解一下，应该是不能老紧张，老紧张人就顶不住了。哎，
我是第一次听这个历史讲座，以前呢若干年前，多少年前不清楚了，还有十年前还是多少年前，至少十年前，我看过这个社华城读过，但是没读懂，没读懂这个就放下了。就说这次有缘听这个师讲，就是社大什么的挺好的。然后呢，刚才那师兄说困的问题，可能大家都是通病，因为我也有这个经历。但是从讲社大当中到现在，大概是有困的时候也就一两次，稍困一点然后马上就好了。那么我体会的就是说，为什么这次听经能这么顺利呢？我觉得我自己啊，就是两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在第二讲开始的时候，我给这个注意事情讲的，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这个开经记，也没有录像。第二讲的时候呢，我跟这个李老师商量，就是要把这两个呢都装进去。为啥把它加进去呢？就是整个这个道场这个法规啊，就是融合了。然后呢，我当时讲我的体会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一定要有恭敬心去学法。佛法是在恭敬这个上面说的，如果不是一个恭敬心，我们去做学问去研究研究，那个你是没什么意义，只能在你这八十天中种点这善根这种，这是我的理解啊，当然也不一定对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在入座前，我是每一次都到佛堂就要顶礼，给这个本师顶礼，给这个弥勒菩萨顶礼，给这个无罗菩萨顶礼，跟玄奘大师，然后也祈请三宝和龙天护法加持，加持呢让我们理解如来的真实意，能够呢不混沌不掉头，用这种心入座，然后就跟吕老师去讲，一定这个时候要给吕老师就当成本师，就当成弥勒，就当成无所不从玄奘大师，这个恭敬心是自始至终的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你越是这样，就是说我现在做的呢就比以前更认真了，那么就现在从头到尾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空间要求，当然偶尔也有，这个业量重嘛。但是你要是我就觉得我这种励志方法可能对我来说是有用的，对别人不知道能不能用。所以说呢，我现在就觉得听起来要比一开始要好多了。一开始很多名言呐，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也都知道。但是呢，以前读经看的那些名言和这个在法会上来听讲的这种，有的时候它是脱节的。哎，他说的，然后我就本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呢？就是不去分别去，哎，就是认认真真听。然后有时候呢，在这个听完之后，再回一回，再想一想。完了，这个刘老师讲的呢，我到现在还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录音，我还一次没听。这个暑假就可以听了，停下之后就可以听一听。那天我跟怎么着，我说整理一个，这样的话咱们那个网站上有房。
对，那个录音有，
录音
有，也有人整理，
那就行。完了之后，好好听一听，正好你在温故知新嘛，我觉得可能能更好一些。障碍是有，但是呢，得克服。能把这个讲座从头到尾听下来，李老师讲的一点儿都不过分，真的是莫大的福报，莫大的善根。因为现在当中呢，就是说，但是像李老师讲的那个，就是把五蕴皆空讲成是不是有这个，我倒没看到过，我倒没听到过，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这种现象肯定是不能少， 无法申请经济学肯定不知道，因为我读别人讲经济这个非常少，我读经典，我一般就是读那些
经典，
哎，经典，我一般是这样讲经济这个，我非常读的非常少，听也非常少，极少极少，所以在这方面就没什么大的这个体会，没什么大的感触。但是世间的这种东西，世间的对佛法的这个这种你说什么呢？这种叛逆啊，那是这个我体会非常真实。所以说这个众生所作一切都错，在我心当中牢牢的就要扎下这个壳才可以。就是你众生做什么都错，肯定是这样。哎，佛做的那我身上不可知。那么我们怎么办？出生死之地，逆就是生死之流。这里头那三性呢，就是我一直在讲，一直在想三性这种关系，有时候想一想就撂下，也没有长的时间去想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咱们讨论，待会儿有时间，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这个详细的这个再深入的讲一讲。嗯，因为这个整个人事学这个三界没有心嘛，就是识嘛。嗯，这个心识表现在哪儿啊？变在哪儿？虚的呀，妄的呀，真的呀。所以说这个唯识当中跟中观还不完全一样，它就更进一步。
就多一个真有什么，
真有什么，真有什么，
或者是就讲真没什么，
真没什么。然后没什么之后，那有什么呢？没事情，解决问题。
佛他是那个，他也是一套那个方案，一套那个次第。
实际上是一套这个教学体系。
哎，对。
哎，所以这个次第也很重要。前面听不明，后面就听不明白，因为后面是用前面解释。你说要是我说听明白了，我就要搁这儿让我讲出，我还讲出来。真正的讲经的，我看到那三大法师，这个他们讲的要复述的。法师讲完之后，下个听课的人要复述一遍。法师讲叫大讲，下个复述叫小讲。你有差的这才行。
妙老讲经讲瑜伽师地论就是
就这么讲，
上午他讲，下午学员复述。
很喜欢很有一个自信的婴儿生的一个动作。然后就是那个像科学讲那个上帝粒子，然后像这个数论派呢，他就讲自信生世界嘛，生这一切的。他上帝粒子也好，或者这个自信也好，他都是没因的，而生的。而我们佛告诉我们这个说有心有识哈，他这个心跟识它是有因的，有因而生的。那这个由因而生，我有时候就会思考，我说，自信是没有东西可以生的，我上帝粒子是没有东西可以生的。说你，说我们凡夫这个世界只有一颗心，那这颗心是哪来的？你就会回答我说是你的现行熏，是吧？现行熏种子。
对，它本身就是一个
流变的
因果相续的。
那它这个因果相续的这种现象，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根本的这个因呢？
对。
它是真实的，就是存在的，还是佛给我们安利的一个
真实存在的，
而不同于它外道的那种说法。
它真实存在的，不同于外道的，就是外道它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开始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之前是没有东西的，就是有一个叫不平等因，就是别的都有因，到它这儿是一个无因的东西，就是不给因。
他们说的自信也应该是无始的，这本身就有的。然后我的问题课上和他就
不是他这个自信是什么呢？现在要的是这个自信，这个就是怎么产生的，他要有一个解释，他就是没有这个解释。佛教这个呢，
因果为什么
不？他这个无始也是啊，无始以来就有，他是无始以来就有，但是呢，就是他没有因，就是他不变。
自信。
哎，自信不变，他本身他那个就是。这可以无始以来有，这个时间问题解决了，但是呢，就是它没有因，就是它不是由其他东西组成的。
那因果，因和果它互为因果，但因果这个
它跟谁互为因果？
就因和不是，我就说这个东西，就是因和果，它互为因果的这个规律吧。又是从哪里来的？
哦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
是
这是案例，绝对是案例，因为事实是离言的，事实是不说话的。哎，你用语言说因果关系，这肯定是人用语言来那个就是描绘，就是说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人呐、在交流的时候，他必须用语言交流，他必须用词举成句子，举成一些关系，然后讲一些道理，这些都是假案例的，就是
就是我们用这个因果关系，现在大家呢，都承认了这个哈，我们就用这个作为一个供取的，然后来讨论一些其他的问题。
包括种子现行这样的说法吧，
对
吧？
对，
一样，
全部都是，它这分好几个层次。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层次，就是说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所有语言案例的，全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案例的。就是这个意思。
但它分实体案例，还有那个。
这就是超越这个的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我们讲，实际上是讲什么呢？说有一种真缘起，有一种假缘起，实际上等于说，在我们的语言案例里头，我们就安例了，说这个就是真缘起，那个就是假缘起。现在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，连你安例的这个真缘起真实存在的这个，实际上它安例的这个模型也是假安例。就是说，然后为什么强调这个呢？就是说它必然是。就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，就是我们假安例的东西必然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，就只能解决，就是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，我就给你安例一套答案呢，就解决你这个问题，你不要指望这个答案呢便解决一切问题。
那为什么非说自信就是那个？万一
因为他连面前的一个问题都没解决，就是说，
就是一个案例的东西，就是一个案例的东西
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
对，我也想说
啊，
那自信也是心呐、
啊，
也是他的心、
他没说自信是心，心在神我这儿。
就他既然用了
主观是神我，客观是自信，就是这客观本身，他这个不，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没解决，我解决了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自信是什么因产生的？你像这个心，它有因。
没有
印
啊，
有印，它本身这个运行就。
师傅，他是那个因为外道嘛，他有一种是无因而生的这种过失嘛，总之有一个根本的东西，它是无因而生的。现在等于是，如果说佛陀也是安利的话，他用种子现行的这种循环的因果呢，就避免了说无因而生这个过失。但是呢，你要究竟的到刚才老师不说了吗？
那是两个问题了，那是两
个
问题了。他这个自性无因是这个意义，那个咱们现在还没体会到，他这个自性无因什么意义啊？他规定的这个自性啊，一个它是一，它不可分。它如果可分，就好像阿赖耶识哈，它不是一，它本身就是可以分成一套运行机制，你可以解释它的运行机制。它这个自性啊是没有任何解释的，就是它是一，它不可分，它有这个就是相当特征，它叫常一不变，就是一个是常，就是你说的那个无始以来就来就有，没有有的道理，什么时候有，什么怎么有，没有这些，就是说自，这叫自然而有。那个佛教有一个词叫法尔存在，就是说没有道理，就是它就是有，这是常。然后一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，它没有因的意思是它不能再分，你像这个上帝粒子就不能再分，它才叫那个基本粒子，是这个自性也不能再分，如果再分呢，它还会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它分成两个，那谁更那个，谁产生谁更根本，它就会分。所以它这种就是说佛教说的这种呢，就是既没有来源，也没有原因，也不可分，这个什么这种东西呢，它就是给你，就是说在逻辑上，就是说因果到这儿就结束了，这个是不讲因的。就用那个时间来那个，就是说都是用时间案例的。就是外道跟佛教的区别就是什么呢？佛教安利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运转呢，它是都是在因果里头的。
其实它这理论是个圆，它能自圆其说，它
不能自圆其说，没有一个理论能自圆其说。
那比如佛教的同时因果，它就已经能自圆其说了。
那只是部分，那现在说的是整体理论，就是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自圆其说的。就是刚才说的，你假安例的东西啊，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你如果拿一个真的东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但是你要是语言安理来讲这个道理哈，它不可能像真的东西一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，它因为受语言的那个安理的限制，它一定是到有些问题就不能回答的，如果你拿真的东西来就不用语言了，但是它证据的它一切都没有问题，它就没有语言了，
是被描述，
所以这个问题啊它是分层次的，现在这个说佛教跟外道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它都是无始以来的，但是这个无始以来讲的那个呢，佛教这个就是讲最开头的那个，就是我开始讲的那个东西呢，它也是有因的，就是这么一个区别。 但是这个外道规定的这个呢，它就是无因的。他说前头没有了，你看他为什么叫最后的例子？哎，自性为什么不这个？就是说，自性产生客观世界，哎，是客，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再不解释了，他自己就说这个就是最后的，就是开始。
其实说半天我们在说不同的东西，我重新说，因为自信这一套理论我不明白，其实就是是刚刚听您说的，我说一个我明白的理论。
好，
其实不能把佛教以外的外道都归为一类了，对吧？外教也
不这个时候不管内道外道，就讲道理。
对对对，为识之前您打过一个比方，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识就像一个蜡烛，它同时在发光，不同的人都在这里，每一个识都在发光，他们相互不遮掩，但是他们相互不干扰，也是同样的。我觉得这个和就是每一个识跟就是整体的这个全部通透是一个，就比方说每一个蜡烛的这个光是一个识，所有人的光也叫识，把这个识的这个边界，就把这个概念去掉了，所有就本身存在这个也叫识，那这个跟凡它是一个意思，
这个不一样。
那你们跟我说一下，
哪不一样哈？这个佛教说的这个呀，不存在一个个人的实外的东西，就是
没有一个共同的。
哎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这屋子是一室千灯吧，就是只有这一千盏灯的光。没有这一千盏光之外的，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光。
这个的那个共同点是在哪里？他们都是光。
这个没问题，这个说这个话没有多大意义。
石里边的东西。
现在就是说它那个范。
对，就是里边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，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种子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身体的现行，就石里边的内容不一样。
这个都没问题。
石都是石。
对，这没问题。
对吧？是这个。
区别是这儿，就是说它多出来了一个共同的东西，大范。这儿没有，就是说都是个人的光，除了这个，就是全部存在。所以它不需要范过合一。广州大佛寺出《如是雨林》一个杂志，赠送杂志，你给他用手机发一个短信说一个地址，他就给你那个免费赠送。你们以后也可以给人推荐，尤其是初学佛的人，全是佛经小故事，可受益了。我原来都是每一本我从头读到尾，你一个小故事给你很大启发。
对，
这一期我这刚翻了一个故事，就是什么呢？有一个人要到外地当官去了，那个宰相是他的老师，他去向老师告别，说老师啊，你那个告别，说你还有什么嘱咐？这个老师说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有嗔心，我不放心。说你要是有人这个吐你脸唾沫，你怎么办呢？他说吐我一脸唾沫呀，我就自己就是把它擦了。那个就是说这是我没做好应该的。老师说，这正是我担心的事儿啊。一想他在这担心什么呀？他说人家吐你吐嘛，就是为了出气撒气，人家吐了你就擦了，人家气没撒了呀，那还得撒。你吐了就让他带着，对方看了就
舒服，
就舒服了，他就解了气了。
就换一个想法。
换一个想法，但是这个想法你一般人也想不到啊。
对，真的很幽默。
一般人就想到，立刻就你凭什么骂我啊？是不是啊？我不还骂，这就好像觉得就那个什么了。结果人家说的这个吐了，我自个儿擦了，我觉得这境界已经就不得了
了，
没想到，宰相，我跟你说，他可能是受那个弥勒记影响。弥勒记不是有一个说，有人骂老卓，老卓什么？有人打老卓，老卓自睡倒。有人唾老卓呢，随风自干了。
对。
他可能他知道这个境界。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到这个境界。所以，那个杂志是挺好，就是。
徐老师，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就学了这么多啊，比如咱们也懂得为师啊，一切都是新的，就是怎么把这个观念，用无数的这个变通的或者思维方式吧，怎么就以它为根本，变通为你在处理日常当中的一些事情，它对你有所帮助。就是说我有一个坚实的这么一个理论的东西或者这个观念，就它可以引导你解决生活中的
所有的，
这就是我们的目的。
对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这方面的结合或者怎么
怎么结合
啊，怎么结合，或者是在这方面讲的多一点
啊、
哎、说这个、
嗯嗯、对，
因为有时候局限于一说起这个道理的话就跟按电钮似的全明白了、嗯、等到一走到世俗社会的时候、
哎、
哇隔绝了，就跟两世界、嗯，
这个这是老居士的抓的非常关键，一切修行就是为了解决什么呢，我学了之后我怎么哎对待面前的事情，这抓的非常关键。但是你呢有点着急
啊，太着急，
这个要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什么呀，他得先懂佛教是什么道理，然后再讲怎么把这个道理运用到面前的事情里头。他如果连这个道理还没懂，你比如说说做如金刚经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应做如梦观，当然它一共九种啊，你应该做九种观，咱们就拿如梦观说，哎应做如梦观，这告诉你了，我讲金刚经为什么呀，就是告诉你你应该这样来看待世界。你如果相信了听明白了，你认为这就是梦，你会去做如梦观。如果你听了之后觉得是佛就是个比方，哎，这个哎，
对，
你是吧？你这怎么可能是梦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人会去做如梦观吗？他不会去做。哎，所以说第一步是先让他，你而且你理解的什么样啊？你做的时候你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你还不能说我承认如梦观，但是你理解到什么程度？你理解的那个跟佛差的太多，它效果还不好，明白了吧？所以现在就是先讲的你。我真的就是这确实是梦，你没有一条理由说它不是梦，有千万的理由说它确实是梦，到这个时候你再做如梦观，那个跟佛相应，那就哎特别接近了。
就像您说的那个熏习到圣解的时候是一回事，
熏习到圣解的时候啊，不但是这样了，它那个要求更高，就是它就分三个阶段，一个叫闻所成慧，就是什么呢，听明白佛说的什么意思，这就叫得闻所成慧，就是你能把这个经讲的呀真的是佛那意思。第二个叫思所成慧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你在时时处处中啊都用这个思维去处理事情，所以到圣解的时候已经到那个就是这个阶段了，所以它已经包含在这个里头了。圣解是最后
我们没做到的这个主要原因，其实是主要还是
理解的不好，
学习的不够。
哎，学习的不够。
李老师，我说这个、你看怎么连、就刚才就你说那搓搓的那个、那个我理解就是他实际上就换了一个思维的方式，
哎对，
然后当然效果是绝
对
不一样的、
对
那个效果就是我可以忍着、就是我可以心安理得、那个另外一个效果就是我要暴跳起来，
对
对吧，我咱们就举这个例子、
对，
这个例子的处理方式和这个学这个唯识是一个怎么的连带关系，
完全一样的，实际上就是个看法，对吧，你看我们说了半天什么变了，只是原来有一些我有的看法你没有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觉得哎有道理，
有就效果没有一样。
哎，实际上修行就是一个正见，树立正见，去除邪见。还结合刚才这个说哈，就刚才说的这个兔兔马这个处理的境界哈，最后那核心的东西没说出来，我最后我现在先给你说出来，因为老说不到那儿。核心告诉你什么呀？妙老说过一个意思，叫他说解跟行啊，不是二，而是一。这个道理一般人根本体会不到。解跟行是不是二，而是一。解就是行，有的人
多少你就能行多少。
哎，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你比如
信有多深，就行有多远。
对了，
多远？
哎，有的人老说那个，就觉得说我懂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实际上是你没懂，就是你懂到哪儿做到哪儿。就是没说完，你看啊，那我接着说啊，就拿那个兔兔嘛那个做例子，他如果真的理解到了那个宰相说的那个程度哈、他就会那样做，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最有利啊，这最修行的最好啊，自己做了之后非常快乐，哎呀我能做到啊，这个按照真正的道理能够做到这个，他心情非常快乐。为什么有的人做不到随风，就是他那学生说我自个儿擦了，因为他没理解到那个程度，他认为我擦了这就是
够了，
就是很好了，
这就顶起
多
远
极致了，哎已经就达到极点了。然后一般人连他这个想不到，一般人就觉得说我不回口这就是很好了，就很够意思了。你看 这个理解到哪儿做到了、
嗯、
说我理解到了，我知道宰相那个处理最好，但是我做不到。
那绝对没理解，
你们绝对没理解到，你不认为那样是对自己最好的。
对
对
对，
哎，实际上是这个，这是那个就是叫解行，实际上是一不是二。
对，
孙中山都懂这个。孙中山说什么呢？解难于行，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真正懂得它，真正理解，这是最难的。
我还想讲一点，就是我记得慧律法师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在人活上适当，他说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通达一些空性的智慧，如果没有通达空性的智慧，你想忍你是忍不下来的。
那是，
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也是说您说的那个，
哎，
就说
你有证件，空性智慧就是证件，
对，有这个证件，自然就忍下来，没忍不下来就是没证件，对，两者是一回事。
你那个认为这是真实的，我是忍哈，这不叫真正的忍，哎，你实际上是，这不叫真正的忍。有人认为说是忍字头，我得咬着牙那个忍，这不是真正的忍，实际上嗔心已经起来了。《金刚经》说。忍辱波罗蜜，即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认为这一切皆空，如梦如幻啊，根本他骂的就不是你。他骂人一般佛教用什么呀？用回声语，就是说，骂人是什么呀？我前生骂他的时候，这现在回声来了，你骂回声干什么呀？那回声来了就这个业就没有了，消了，这也好事啊。你又去骂回声。那不是又造新业又找麻烦吗？哎，他用回声语，就是前生你骂的那个回声不，只不过是晚一点啊。哎，现在回，你要是没骂过他，他绝对不会骂你，这绝对因果报应丝毫不少嘛。哎，回声语，然后就讲啊，就是说，还讲刚才那个叫解行于难，跟刚才那个说解行实际上是一，就是说实际上你的那个功德，修行的功德在哪儿啊？在你。心怎么想的，你熏什么种子。你比如说同样那个人骂了一声，我们俩都没反应，我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呢？你还不跟你较真，我不造新业，我就是我在修行，哎，我忍了，哎，这是一种功德。那个人想的就是什么呢？回声欲，哎，就是我骂人家了自然回来回声，很正常，哎，回声没了我又消一个业，很高兴。谁功德的？那个是跟空性相应，这个是跟邪见相应，跟只有相应，功德大不一样的。
还有更大的，直接骂回来，在我这里不留下任何的痕迹，我什么都不用想，就连回身都不想，就是要没了。
对，哎，这就是境界，
做不到。
做得到，
做
告诉你，佛就是这样的。
哎、我做到，
哎，
是金刚不
怕。因为什么呢？
地上菩萨都能做到。
我想啊。
起码心
那个也是那个，就是那天那个，就是他读那个叫《文殊般若波罗蜜经》哈，有一段话，他说，哎，他说这什么意思啊？一看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呀，文殊他看见色，他就是看见空了，他见色就是空，这是这你说的就是这个境界。哎，你那个回声还认为有回声是吧？他看回声就是空，
当下就是。
根本就用不着想，哎，他看色、看受是空，看想是空，看行识，那段话就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佛菩萨有这个定
义。可能只有到那个不动地八地以上以后呢，他这种分别他会逐渐减少。
其实从梦中醒来，他就已经那个，就是他看到直接看到你做的梦，他绝对不会那个拿那个当真的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今天讨论比较深入啊，六点了。啊，大家
还有一点那个建议，就是说，刚才那位师兄有说，就是我觉得挺受用的，就是怎么样能够和现实的这个能够结合起来。
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，不知道你看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对这个道理理解的正确，理解的深了。你自然就知道，你肯定是用你这个心情去对待外边嘛。说我那个不知道怎么修行，不用你知道，
不用你知道，你
的想法正确了，本身就是修行，就跟那个如果我说的那个道理，你就知道，你到时候肯定是用那个想法去处理的。
这个有个方法呢，就是你平时
还是理解
要做观修，
你有没有这个想法？你这个想法理解的透彻不透彻？
不是另外，我还奇怪在哪儿？你看。
就不实用。
您这属于一个人啊，好多经历没有，实际上是没有啊。但是你是怎么能想到那个思路？我们整个套在这里边就没有想到那个。
听别人说读书。也像自己经历一样，你比如自己好多没见过，是听别人说读书来的，这就是读书。哎，读书你可以联想，你在这个走路做饭跟别人家都是在读书，都是在吸取别人的经验，然后启发，这是一个综合的那个读，综合的提高。所以说还是要学习。
到时候他不是两个
实习学习，
哎，对，就是说你理解到什么程度，你就是什么修行。最后说白了。解就是行，不是说看见你做什么行动，哎，才是修行。
再一个就是，你看今天讲的前半部分啊，修理之前讲的那些，我
有没有必要讲？
没必要，
有必要，有必要。
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回头看，我以为今天来了好多佛学院的学生
啊。
要那样的话，有必要讲，因为大家什么都接触，可能他们身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不停的不同的说法都有。我觉得纠正一下哈，当时什么小声大声的。
我不是讲了一句话，你们体会不到，你看听了就是体会不到的。我说什么呢？我说现在对佛经误解的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有两种缘起法。
对，他是为了帮你明白什么叫做第一种缘起法。
这个讯息非常重要。
佛经听得很单纯。
哎，你看现在他为什么说五蕴不可空啊？因为他是只有我有五蕴，你一空了那不是完空吗？哎，但是佛又说空，他就说这个东西既是空又是有什么？哎，结果讲的自己也说不清老糊涂了。
没有没有，
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有甚深缘起法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学习。你比如说，你以为有可能觉得我读阿难那一段是为了让大家提个兴趣，那个很重要。你想阿难都不明白啊，佛说甚深，他以为是这个呢，说这个甚浅，
之
前之前，哎，这个故事一说呀，你印象非常深啊。你说原来啊，我看到这个不是甚深因缘法啊，原来它是后边还有个心的运行是这样的，心是一他起。你如果说的这是这个甚深缘起，那是一他起。哎，五蕴不是一他起，五蕴是遍计值。但是现在的你出去之后会听到很多的相反的说法，就是说只有五蕴，五蕴既是空又是有，是这个他，因为他就是不知道那个有甚深缘起。实际上佛是到处讲甚深缘起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没问题。
我听得比较
单一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上帝粒子啊，是我应该时间短一点。嗯，因为那个前边已经道理已经讲了，我就因为他现在正这个机会也很难得的，热闹一回，全世界激动得不得了。有可能，你比如说前边我说的那个几年就没人提了哈，这个有可能会时间比较长一点。
那个东西我看了比较久，连我得看了，没人。
这鱼吃，你看咱们就佛教很简单一个道理，说你那个粒子的定义是不能成立的，说是最后的不可分的，哪有那个东西啊？你是东西就可分，哎。
有一次是杨振宁还是李道跟毛主席有个对话，
哎，
最后他佩服毛主席佩服的不行，
他就说无限可分，
对，
哎，
毛主席说这一分二你不可能就不分呢，
对。
他物理学界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个基本粒子，我就告诉你找不到。
哎，
他们对毛主席就非常崇拜，我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崇拜？这不很正常吗？
我
肯定不能找到。
我估计那个霍金呐，可能也是这个思维。
就是你不可能，
你不可能找到那个最后的那个。
怎么找到呢？
哎，这人还是反正比他们要聪明一点，至少他能说出这个比他们正确一点的结论。
你要能找到这个，你就会相信上帝造的人。你一定是这样的，
哎，对，对，他本身你看他为什么找到上帝例子？这个人他不信上帝，他信又自己弄出一个上帝来，是吧？这叫科学上帝，
对，科学家通通都不信上帝，
物质上帝，
但是他要找这个，
哎，那个中国古代是谁啊？是庄子啊？谁啊？一尺之锤，日取其半，万事不竭。
对吗？
哎，你看他的思维很不同，因为你一尺，你半尺，你总是有长度的。
万一半什么分？
哎，你万事不竭嘛。
万事不竭。
所以这个就是说，用世间理论都可以比他有比他的那个清醒一点的。
就佛教当中叫离虚尘嘛。
离虚尘是小乘。
嗯，小乘那是方便说，离虚尘实际上就是上帝粒子。
对。
就是再往下就没有了，
嗯，
哎，然后离虚尘，
但是这个离虚尘咱们也找不到，
哎，
科学界肯定找不到的，
哎，对， 那霍金说的就是，所以我我用他们这些话呀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呀？你不要以为佛学好像很难理解，或者说没人了，实际上世间很多人说的道理，他跟佛学
是
很那个很符合的，就是讲这个，就跟说物质不存在，好像你要很多佛教徒认为说你为师你肯定不行，你怎么说物质不存在呢？连人家世间科学家人家都知道物质不存在，
就是
还有那个精神病院的院士人家都知道，时间人家说跟你讲个最简单的吧，
对，
时间不存在，说的非常好，我把那段录下来，说老实话，那就直接可以对人讲，哎，那就是跟佛法完全一致。
有时候看看，
是吧？谢谢，挺好。
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实修的方法，就是我最初学的时候刘老师教我的，就是你学唯识了吗？三界只有心哈，万法唯识，你看见什么东西空什么的。他就告诉我说，你睁开眼睛看，墙没有，桌子没有，人没有，然后你就每天就强迫的这样学习哈，你有一段时间那个力量就很大的，你对于那个有的东西你就不那么执着了。
你这就是在背心经嘛，色就是空，想就是空，人就是空，桌子就是空，就是在你就是在背心经啊。
反正我生活当中经常升起就这个，一切无法用慢放下，就这一句话。
所以
下午不说了。
哎。
就是这样，人家你桌上
也
放那个，一切
有
有
好有诺。对，你也可以。对，你像你在背这个的时候，你熏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你对这个的理解，那就是，所以说解就是行，你的理解就是修行的功德，有什么呀？就剩下一个记忆嘛。所以说解就是行，你看唯识给你解释彻底了。你如果说熟练了，最后你可以最后集中，你变成两句，变成如梦。最后梦最后变成一点，然后就是一种感觉，你一升起来我就是哎如梦，就是空，哎就是如梦，行了，哎一直有这感觉，那个质量更高了。你这个是把这个颂子背完了，你形成一个感觉，这个是你每一刹那都是那个梦的感觉。所以这里头有很深的境界，你要是就是从理解然后慢慢这样修，你可以到最后甚至连梦那个都不用那个想，你可以有很深的境界，那个时候你想你就跟那个完全你就在奉行金刚经，不是说如什么欢喜奉行哈，哎你那才是真正奉行了，熏的跟金刚经的意思一样，跟心经的意思一样，色即是空，什么你一切都如梦了，那全是空了，
最后脾气肯定能来，这我深有体会，我脾气
你多熏
就这么熏，
哎这个呀是个客观起作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你老这么熏哈，老这么熏，你真的那个嗔心啊，到时候就减轻，甚至就起不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种子在这起作用啊，它要发挥，你存在了，它要发挥作用啊，唯一的真实存在。真的到时候你那个面相都会变，我跟你说，那个表情都会变，哎，那它是真正的原因改变啊，它会影响一切。嗔心、爱心跟那个什么叫慈悲心，什么全会变。哎，最大的变就是你就不那么执着了。哎，你老熏说色就是空，什么这是如梦，它客观改变，客观起作用。
世间法呢，他老也是老在熏那个什么，他这个东西有效的那个量，是其实两者在实际上在对撞，是吧？
那个坏习惯，我那个老想起来那个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那个当兵到河南去外调，然后去了呢，我就说干什么呀？一看电影院就放《朝阳沟》，我说没事看吧，我就去买票，一共两个人在那等着那个票口开，是一个那个台阶高台上面一个小票口，就两个人，一男一女在那等着，我就在那个台下边等着哈，那个呱啦那个一开哈。这两个人就那个都往这儿凑吧，他不是挤起来了吗？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就是
就俩
挤得不得了。你这看得很可笑，但是他那个就是习惯性的哈，就是哎呀，就你挤我，好像哎呀使劲挤，哎呀给我看得可乐了。你这就是旁观者清哈，你看就是咱们那个贪嗔痴啊，就是个习气，你没有正见，你就是那个在老在加强那个习气，你说你能够放下？不可能的，你越来越那个就是个习气，哎，你如果说一看这用到了什么挤啊，哎，你这个熏习进去， 你自然下一回你那个就是那个贪的心情它自然就低，所以解就是行啊，就好好的来解啊。不错不错，今天讨论的很好，啊，讨论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啊，好，以后咱们再讨论啊，下节自己，我觉得那个听录音比较省劲儿哈，哎，你听，干别的没办法，那个似听非听也无所谓，似听非听其实也是。
好久没事在那儿放着。
哎，
那需不需要修修指关呀什么的？
那当然好，你啊，因为你如果修一段指，心静下来之后，这个心力是定力是就增大了。你再去想什么如梦观啊，想这些道理。
有时能想到，但有时不是能比的你了。
没事，慢慢来。慢慢来，如果你老听录音，老看这个学社论，老熏习，慢慢你那个自然想起来的就是这个。不爱学就不学，这就是习气，坏习气来了，不要烦恼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因为原来你不学佛这个吧，你就坏习气来了，你想不到它不好。你现在知道，这是坏习气，我不应该起来，这已经是进步了。
原来特别爱听，能记起来，现在。
都有这
坏习气来了，没关系，这正常的。你就那个，你原来是老是全部是坏习气，一点那个佛法都没有啊。你比那个已经进步了，而且现在你知道这是坏习气，原来你还认为这是好习气了，发火你还觉得发得越厉害越痛快啊啊，是不是啊？这已经是在进步了，不要要求一步到位。我一步就修成文书，不可能的，慢慢来，不要哎，不要烦恼，慢慢来。
打个比喻啊，你比如说我们没修行之前，说这个屋子里都是灰尘，积的非常非常多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你就生活在这个烦恼当中。你现在开始修行，你开始打扫了，你这一开始打扫，原来没有动力那个东西，那个灰尘现在连接起来
了，你看到
了，所以说你现在你就感觉到你有烦恼了，是这样，实际是进步，
现哎是进步，就是说你知道这是不好。这已经熏进去，已经是好习气的那个。
对，
就觉得好像难过，是坎儿。
非常习气了。
慢慢过，慢慢过。习气，哎，习气得反复熏习才能改。
你要心跟佛相应，而不是行为跟那个佛法。他我要是穿得很漂亮，但我根本不向往的这个，我该有的就穿了。那你就没所谓。
你向往的这个，你实际心里是不知道的。你放心吧，就说
是一种形式，
你说的那种呢，你说的那种做什么都无所谓，关键在心。但是修行到了非常高的程度，你没到那程度，绝对是需要戒。等你完全都在戒中的时候了，那戒不戒无所谓了。就孔子说的非常清楚：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而顺，七十到达成功了，随心所欲。但是他还有一句，那就是这个道理。
他成习惯
了，
那都是好习惯，
就是都是好习惯。
理解老师您的意思，其实有的时候是随着机缘，我现在只能达到这状态，我就到这状态，我不一定非得要求我到那个另外一个状态去。
一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想法正确最重要，就是这意思。你说我现在正在生气，你说哎呀，我怎么又生气了，又烦恼了，这就是熏烦恼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已经原来我觉得生气我该骂他，现在我知道这不对，哎，我应该改。我虽然现在还在生气，
但我已经进步了。
你这个熏习就是正见，
已经进步了。
哎，对，
刚要起还没起的时候，
你就觉得
那就厉害。
但是你必须经过你这个，就是说，哎，生气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发现哎不应该，必须经过这个。
甚至有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就说是生完气之后才知道的。
哎，对，
啊，一点点来。
哎，这就是进步。
很多人生完气之后很快乐，很快乐。
如果什么都不难受，那不是
学佛。那对，
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了。
那对，
那个坏习气起来的时候，转一转一，疏散疏散，干点别的。唯识道理你就记住，什么都没剩下，就是你的想法太强了，这个是客观起作用的。